习近平再出招，中国人静静起变化。制图披露共军设施，台湾大学生笑对小粉红死亡威胁。江西无预警泄洪冲走人车，河南高温干旱等雨播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王勇，下面是详细的内容。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届时中共会为二十大权力安排进行一轮关键交手。因此在之前，中共政坛出现了不少异常信号。就在6月20号，中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以众组文名义发表评论文章，题为从严管党治理走向中心的重大举措，为早前中共中央办公室印发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造势。这份规定对厅局级以上官员的配偶、子女和子女配偶经商办企业作出各种限制，还要求官员每年填报家人经商情况。北京独立学者查建国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中央办公厅的规定比之前类似的禁令更加具体，不再一刀切，这样就容易操作，这亦都表明反腐要继续进行。在较早前18号，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明确提出反腐是重大政治斗争，要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针对习近平上述的动作，光传媒21号发表署名古风的文章说，习近平惯用的政治手段就是通过选择性反腐，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现在他正在处于保连任的最紧要关头，因此再次出招，又祭出反腐大旗，显然是要在党内大开杀戒。就在中共忙于内斗的同时，中国社会就出现明显变化。在社交平台品聪就有网友注意到一个现象，最近在淘宝先是看到卖指鹿为马的 T 恤，然后又发现抖音卖反清复明的车贴，还有在公路上正常行驶的汽车就贴着这种车贴，反清复明可以说就是等于直接喊要消灭中共了，比 T 恤这种表达不满更进一步。这位网友在文章提到，中国人一般都是民不与官斗，就算自己有反共灭共的思想也都不敢公开表达，但是现在更多的人愿意表达出来，虽然说还是不直接喊打倒共产党，但是已经近似了，可以说民心思变已经是事实，而且说明现在的人对被判寻衅滋事的恐惧没那么大了。文章认为，中国处于民变边缘，保持这种状态的话，中共可能几年内就玩完。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学生温若瑟因为制作大型地图披露了中共过千个军事设施而引发外界关注。22号温若瑟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军事设备规模之大经常令他感到震惊，但是他并不会被带动。有一些中国的军营规模在台湾是很难看得到的，我觉得也都不用因为他们数量多或者是规模比较大就紧张或者是什么。我其实一直都要求自己不要太停留在情绪里面，因为我想做的就是一个公开资料、客观资料的一个呈现。制作这份地图，温若瑟花了一年几的时间，标记出大约1200处中共的军事基地，他希望将这份地图无限期更新下去，因为中共的威胁一直存在。他认为和平不能够屈膝寄望中共有善意，安全还是需要建立在国军的实力上面。他愿意和全体台湾人共同守护民主坚韧之岛。他制作的地图已经吸引了60多万人点击，并且被媒体广泛报道，亦都引发了不少议论。温若瑟表示，他并不介意，因为台湾是个民主地方， 大家已经习惯了自由发表自己的睇法，等社会有时间去讨论讨论。有时候一个议题的当事人没必要去回复那么多，留点空间给社会去讨论，反而对社会的运作是比较健康的。不过有些声音还是令他心里面激起了一些波澜，就是譬如好像小粉红在推特上讲什么要杀我全家啊咁，但是我就无所谓啦，因为会这样讲的人往往都是在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啩，我觉得就是很无聊。韵若瑟表示，其实他对大陆青年的总体印象还是很好的，他亦都有不少大陆朋友。他说，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其实给我的印象大部分都是很有想法，他们有时候那个思想逻辑还有那个思维，我觉得甚至比台湾学生还要再神秘一些，我其实是挺欣赏这一点的。而且中国学生他们给我的印象，在课堂的印象就是他们踊跃发问，我觉得挺值得台湾年轻人学习。最近受暴雨影响，中国珠江流域水位暴涨，日前江西水库无预警泄洪冲走人车，与此同时华北黄淮等地就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耕种。持续暴雨导致珠江流域的北江今年第二洪水将会发展成特大洪水，江西今年第四号洪水将会较长时间维持在高水位。19和20号两日，江西全省出现大至到特大暴雨，江西婺源乐安河水域过境洪峰水位达到62米左右，超出警戒水位4米左右。七一水库和峡口水库泄洪，导致沿途多个乡镇的房屋、农田、道路被淹没。江西上饶市下塘乡居民吴先生22号向本台记者表示，好多地方都浸晒，在外面深的地方可能有好几米，屋里面有一米几，好多嘢都浸烂了，屋企里面的物品都浮走，水都浸上来，到处都是水，啲物品冲走晒，马路上面的人都冲走了，车亦都冲走埋，水库突然一下子放水，水一下就浸上来。吴先生说，文城镇有一对父子被冲走，他说找到一个，还有一个找不到。据我所知，有好几个人被水冲走，一个90几岁的伯爷公在屋企被浸死。吴先生表示，泄洪之前政府没有提醒大家疏散，百姓都自救，政府官员没有现身。南方水灾肆虐的同时，华北黄淮等地方就出现持续高温天气。20号陕西、河南、甘肃、安徽、宁夏、山西、河北、天津和山东等部分地区的地表温度都超过摄氏60度，发滚的地面就好像铁板烧一样。据大陆气象部门消息，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到26号。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郊的杨女士向本台记者表示，连续一个星期都是39、40度，今日是40度，屋企挂的温度计下午2至3点嗰阵是45至47度，麦割咗之后，粟米、大豆都冇种啦，种唔成，旱嘅地方都冇落雨，而家都等紧雨，原本秋季收成嘅农作物都种唔到。近期中共当局反复强调粮食安全，令外界质疑中国出现粮食危机。而家水灾加上高温干旱，无疑令呢个危机雪上加霜。6月21号，中国天津市和山东省泰安市都发生气体爆炸事故，造成36人死亡。据天津官方21号晚通报，当日下午4点45分左右，宝坻区北城东路和苏鲁交界附近发生气体爆炸燃烧事故，导致23人受伤，其中3人重度烧伤。宝坻区应急管理局发表通报话，今次事故事发地点因为违规施工造成气体泄漏引发事故。另外，山东泰安市应急管理局通报话，21号上午，泰安市绿地公馆一楼一个单位因为石油气罐泄漏引发爆炸事故，造成13人受伤。截至目前，总共有3人 因为伤势严重，伤势恶化死亡。在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爆炸非常强烈，现场有多间店铺被波及，很多店铺的门面都被炸烂。六月以来到现在，大陆已经有多地发生爆炸事故。根据中共官方给的数据，这些事故总共已经造成70人受伤，15人罹难。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6月21号晚在台湾高雄文化中心进行了首场演出。演出的时间虽然不是在假日，但是就吸引了很多政商界名流慕名前往欣赏，并且纷纷盛赞神韵之美，感动人心。现任中国钢铁荣誉顾问、台湾风力电产业协会名誉理事长许文都当日同妻子一起欣赏了神韵演出。许文都向新唐人记者表示，自己久闻神韵之美，曾经大力推荐20位同仁来欣赏，但是当自己亲身行入演出现场那阵，才真正感受到震撼。许文都赞叹话，看了之后我真是非常享受，因为看到这些演出包含由古至今，然后背后的天幕演员，我觉得无论是时间上也好，或者是银幕和演员之间也好，几乎都是无缝接轨。许文都还表示，如果不来看神韵的话，会一世后悔。同时他亦都为神韵艺术团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而感到惋惜。许文都说，真善忍是非常正的能量的一个演出，尤其能够令我们回味一下全世界仅有的中华文化的完全一个展示。希望年轻一代华人一定要好好珍惜欣赏演出。神韵每年一套的全新演出节目在台湾政坛亦都树立了口碑。立法委员许智杰已经是第四次欣赏神韵演出了，他感受到节目传递的是为他的精神价值。他表示，互相照顾、互相帮助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所以神韵很重要地表现出这个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立法委员林黛华亦都感动佩服，神韵展现了人类要追寻的目标。他说，神韵艺术团去演绎所有的历史文化的过程，他所要演绎的还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核心价值，真善忍，这样才是我们人性提升的最重要的追求。高雄市议员陈慧文表示，看神韵惊喜连连，他希望还未来看的朋友真是要买票入场看。今年是神韵第14度到台湾，在高雄开启5日7场的演出。高雄市长陈其曼对此特别致赠贺词，祝贺神韵演出成功。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经过了铁链女、上海防疫封城、唐山打人事件等，中国人看起来真是正在觉醒。今日的新闻提到，已经有人含蓄表达要反清复明，咁或者就是中国人逐渐觉醒的开始。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